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1月1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个小时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具体协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星期三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一篇文章，批评一些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的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动。这是中国首次间接承认逮捕加拿大人并非依法，而是报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称将坚持改善美朝关系的努力。针对中国监视有关《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报道，香港民主党派议员认为此举将伤害一国两制，有损于香港的独立地位。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10日发表一份声明，称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1月7日至9日的副部长级磋商中，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稍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作为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这次磋商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还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美方的声明也没有提到双方在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是否达成了具体的协议，称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将汇报会谈情况，以获得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导。据悉，这次磋商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以及放宽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进展。持续了9个月的美中贸易战对两国经济以及投资者对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美国媒体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比以前更加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来振兴去年遭到大幅度下滑的美国证券市场。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三也发表社论，称中国热切希望终止与美国的贸易战，但是社论又说中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因为要解决贸易摩擦而做出不合理的让步，双方都做出妥协才能达成任何协议。熟悉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1月9日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一篇评论，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动，认为中国在欺负加拿大。他接着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拘押华为公司一名主管的案件直接相连。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当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自从中国电信制造业巨头公司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去年12月1日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以来，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其中包括以危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在此之前，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始终不承认也不否认逮捕这些加拿大公民与孟晚舟被逮捕有关。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释放这些加拿大公民，但也没有公开将这些案件与孟晚舟被捕相联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时报上的评论还批评加拿大政府一方面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依法逮捕的加拿大公民，称这是在司法上实行双重标准。他说，加拿大的双重标准源于西方自大和白人至上，他们认为加拿大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而中国的法律则不应遵守。美国称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一家在伊朗展开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致使银行从事与美国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加拿大法庭已经允许孟晚舟保释，保释金为1000万加元，其中包括700万加元现金。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也敦促中国释放在押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拒绝了这些国家的要求。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与美国进行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有所担心，但是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坚持改善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努力。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两天，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没有提及访问的细节和议程。一直到金正恩乘火车离开北京，星期四早晨进入朝鲜境内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才报道了金正恩与习近平会谈的消息。这是金正恩去年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这个朝鲜的主要外交和经济盟友。一些人猜测，金正恩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会面之前与中国进行协调。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初对记者说，他与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在2019年1月或2月举行。据报道，习近平向金正恩保证对朝鲜的支持，并希望朝美相向而行。金正恩访问中国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乐观，他星期四对记者说，我认为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的访问将对美朝第二次峰会取得成功有积极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两天之后，星期三下午启程回国。与此同时，原定举行两天的美中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在延长一天之后，在星期三结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情况介绍。
金正恩这一次闪电式的访问北京有哪些看点？他的访问的目的是什么？美中关系谈判结束后，双方有没有透露出什么谈判的细节和成果呢？叶冰。
好的，那么正如刚才新闻所报道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今天下午已经乘坐专列离开北京， 昨天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是中联部啊，发布的消息称，金正恩7号到10号在中国访问。由此可见，中国官方所说的时间，应该是以金正恩出入中国和朝鲜的这个边境时间为准，也就是跨过鸭绿江的时间为准。金正恩来访的时间节点呢，也是在美中贸易谈判正在举行的同时。原定周1、周2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呢，延长到今天才结束。美中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华的时间，是完全重合。那么中国官媒对于这两件事呢，都比较低调。今天呢，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提到这两件事。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的表述呢，仍然是要等待正式发布的消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我可以证实的是，确实，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呢，经贸磋商确实延期了，延长了一下。那么是不是延长就一定意味着这个磋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磋商肯定是双方都要付出一些努力的。我只能说，磋商延长它意味着双方是更加认真的，确实是在很认真的在进行这次磋商。
跟往常一样，金正恩访问的行程呢是高度保密，具体的事项要等到访问结束后才对外公布。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发言人陆康能否证实金正恩已经同习近平见面。陆康回答说，金正恩是应习近平的邀请访问，肯定习近平会跟金正恩有会见会谈，具体结果请大家等待正式的消息。不过就在陆康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呢，金正恩呢已经登上专列，启程回国了。那么据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恩上午啊参观了北京同仁堂，然后回到钓鱼台国宾馆休息，中午呢到北京饭店用餐，然后前往北京站登上专列返程。美国之音记者今天下午在北京站外观察到，下午不到2点的时候就有大批警力站在路，交通管制呢造成了一些道路车辆拥堵。
好的，那么这一次美中贸易谈判期间呢，金正恩进行了他在不到一年内的第4次访问中国。那么这位朝鲜领导人到北京的主要目的与半岛去核化和美中朝三边关系有没有什么关联？舆论和分析人士是如何解读的呢？叶冰。
好的，那么这个有关金正恩呢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呢，是这个引起了国际媒体的这个浓厚的兴趣。不过呢，中国官媒的报道都非常低调。那么就像刚才新闻所报道的，这个他今天上午呢参观了一些地方，然后呢这个到北京饭店去用餐，之后就到北京站呢搭乘专列返回朝鲜。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之时，不免呢让人这个分析人士啊联想到美中朝三方的暗中角力。中国呢可能将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达成朝鲜去核的目标也需要争取中国的支持。特朗普总统呢每次与习近平主席见面，都与习近平呢提出了朝鲜问题。那么朝鲜在这个国际制裁的压力下也需要中国的援助。金正恩呢也在准备与文在寅和特朗普呢进行下一次的会面。金正恩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浩对此呢有不同的看法。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金正恩选择这个时候前往北京是给习近平一个面子。黄载浩认为，虽然美朝峰会可能不久将要再次举行，美中贸易争端呢还在持续，但是呢习近平未必敢对特朗普打朝核牌。他也指出，金正恩这次访华显示中朝关系更加改善。他说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好到了可以在北京为金正恩祝寿的程度。但是黄载浩也认为，金正恩这次访问的目的具有多重性，而韩国媒体有些过度解读这次访问与美朝峰会和美中贸易战的关联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这个中国敢用操作牌吗？然后这个他们不敢。还有习主席去年那个九月什么那个朝鲜建国节，他有的咬文，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去，为什么？他不想得那个美国的罪。还有这次美国的代表团来了，贸易团来了，那就谈得很好啊。如果中国不会想连接的，美国不想连接，以前去年不连接了吗？可是中国没有连接，连接对他有什么好处？所以当然有几个目的，都有多重这个目的，什么朝鲜的这个朝美对话之前就来啊。
对于金正恩访华呢，韩国方面予以积极回应。韩国消息人士指出，韩国已经提前得到金正恩访华的消息，朝鲜一直呼吁美国放松制裁。那么联合早报分析认为，金正恩访华意味着他与特朗普的会谈呢不久将要举行，他可能会向中方通报美朝会谈的进展，以及如何缓解制裁，听取中方对下一步美朝会谈的建议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之后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并会很快访问首尔。文在寅星期四一月十日在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时说，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访韩将是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的转折点。文在寅总统表示，韩国政府会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处理有关对朝鲜的制裁，包括寻求豁免，以便使南北韩能够恢复开城工业园的运作和韩国人到金刚山旅游。美国坚称会继续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直到平壤当局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据悉，美国和韩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称，他随时准备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第二次峰会，争取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但是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对朝鲜制裁，他可能做出其他的选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中贸易战展开最新一轮的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调美朝谈判的立场。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时机敏感，凸显出美中双边关系的微妙和大国政治的错综复杂。过去一年，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急剧恶化，美国各界对中国观感发生突变，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成为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为什么美国官方的对中国政策和民间的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急剧变化？当前的美中对抗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美中关系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必然走向战争？那么，美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谈判已经在星期三结束。从双方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两国最终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怎么样？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对这个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说：“
我乐观的方面是说，我认为他们会停止这个贸易战；但是悲观的方面是认为中国不会做出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它的经济发展率多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率，这个不会改变，而且中国的 快速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改变，所以 Trump 有时候 Trump 会说我美国要求中国放弃那个2025的计划，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大声的提出，但是他不会放弃这个计划的本质，那就是说快速度发展中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中美的经济的关系还会差不多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说美国有贸易赤字，中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快。Trump 有一个做法，他经常会宣布某一个危机之后他会宣布自己胜利，让对象做出一个小规模的让步。 Trump 就说 我是胜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那么现在距离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90天贸易战停火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观察人士对于两国美中两国能否在3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样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丁学良说，
中国方面已经许诺在很多方面呢会做一说一些重要的改进，而且我也认为这些改进呢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实际上的，比如说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对特朗普的这个票仓很重要的那些农产品呐、这些东西，中国也会在这个降低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方面做出一些明显的一些改进。中国呢也会发布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强调要保护这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在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改进，但是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方面，特朗普如果想改变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美国人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重商主义，用我们这个学者的话呢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间那个很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 state led 就是国家领导的这种发展模式，美国方面想改正这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可以让步的。这个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讲话上，那个习近平已经这样，他不是讲得很具体，但这个原则上把这个很清楚，核心的东西不能让步。
那么在美中两国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这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北京方面的一个精心安排？对这个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说，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是次要，大概是这个实质的问题重要，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朝鲜半岛，中国应该可以比较满意，就是说朝鲜半岛现在就是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恢复很好，另外那个战争的危机也消失，也消得多。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向中国施出压力，要求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个原来你比方说奥巴马的时候and Trump 上任的初期，他们都要求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他们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中国可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Trump 跟金正恩见面以后，中国可以说你自己去解决吧，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 就是说没有什么责任。
嗯。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可以感觉得非常满意，所以金正恩去中国汇报习近平，我下一轮跟 Trump 见面，我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而且可能金正恩是考虑现在开始稍微开放他的经济模式，稍微按照这个邓小平的模式去慢慢的开放北朝鲜的经济，都是有利于习近平，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交流是非常自然。那个时间为什么现在要交流，我实际上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为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问中国没有关系，并且称赞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是美国的好搭档，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北京是拿平壤要挟华盛顿。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
我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的挂钩，因为完全挂钩对中国的核心的利益，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平壤也不一定把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因为这两个国家这样目前关系比以前好一些，比前几年好一些。但是朝鲜有朝鲜的核心利益，朝鲜的核心利益也不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附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上。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仍然认为这一次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北京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之间呢，在这个时间上啊，不可能是一点都没有人工的这个安排在里面。
嗯，
因为中国这个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我们会看得好清楚，就是自从金正恩接班，就他父亲去世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访问中国。
嗯，
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邀请他，没有开这个绿灯。假如这一次这个中国方面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实际上完全巧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利的话，中国可以找10个理由20个理由说你能不能提前一点，能不能推迟一点，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很简单的事。所以这个外界的这么多的猜测的话，在我看起来恰恰正是达到了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是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显示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仍然在美国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使得目前由美国领头的国际对他制裁的这个力度啊要尽快的放松。我们都晓得，对朝鲜这样一个经济如此困难的国家来讲，一到了冬季，食品、燃料所有这些方面，服装等等、衣服、所有药品这些方面的这个紧缺的这种程度啊，就会急剧的恶化。因为朝鲜我去过好多次，到冬天是很可怕的，那就对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上的这个制裁如果能够减缓一点，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在食品、燃料、药品这些方面能够多一点对他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对他来讲，那是极其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从美中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始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主动出击，中国是被动应付。北京做了哪些事情让美国人感到危险和威胁，让美国官方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民间观感也发生了变化了呢？对这个问题，丁学良说，
美国方面的主动出击一个很基本的原因，这站在我们这个学者的立场看来，是因为美国第一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维护者，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在全球利益的每一个点上，关键点上，都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至少不要跟美国发生对抗。那么第二呢，美国呢就除了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他的立场之外，对于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策、发展政策、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啊、宗教等等， 过去呢也提出过很多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至少有很多的期望，说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我认为国际的比国内的更重要。
嗯，
是那么实际上刚才这个李安宇教授已经指出来这一点，这一点这个我们对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学者来讲，我们记得很清楚。小布什的时候，实际上因为小布什对他爸爸的那个遗产是很重视的，即便是在小布什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根本的分歧，中美之间就已经在那儿。只不过后来因为911的事件，使得美国政府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反恐，然后反恐基本上搞定了以后，从奥巴马从开始就开始回越来越回到传统的大国之间竞争的这个渠道。只不过呢，这个奥巴马这个呢是个 nice guy， 就他讲话嘛像个潘教授一样，一定要就是他是学法律的嘛，这个措辞非常文雅，尽可能讲话不刺激人。那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特朗普呢当选以后，特朗普他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开水烧到105度，他绝不会烧到100度。
嗯，
这样子呢就有很多戏剧性的刺激性的东西出来。但我认为这个基本的方向是从小布什时候开始，根子就在那儿了，只不过最近的一两年来变得越来越具火爆的一些环节。
那么很多的中国民众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恶化归咎于特朗普总统，说特朗普总统粗暴强硬不守规矩，中国官方的媒体也形容特朗普是特不靠谱。那么是特朗普搞砸了美中关系，是特朗普搞砸了美中关系吗？这种说法是靠谱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说，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喜欢 Trump， 因为他们认为 Trump 会像 Trump 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可以做 deals 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强人，所以他们认为他比 Obama， 薛亮刚才提到 Obama 是一个 nice guy， Trump 是 nice guy 的相反，
对
bad guy， so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认为 Trump 会就是说会跟像习近平这种强人更有效的打交道，他会影响中国，可能会杀害习近平。我并不认为，我认为 Trump 是一个纸老虎。我以前也提到 Trump 他会宣布有一个危机，后来他会宣布我自己强人解决了这个危机，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北朝鲜的问题， Trump 原来说朝鲜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马上可能会打仗，那么后来他宣布没有打仗的危险，但是北朝鲜的核武器的这个项目一点的变化都没有，情况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跟Mexico and 加拿大的三角的贸易关系， Trump 说这个协议是很坏，我会改变它，后来他改变没有什么基本性的改变，所以移民的危机，美国的移民危机也是不是一个危机，他说是危机不是，所以我是认为实际上 Trump 当总统是最有理由习近平最有理由中国的崛起比以前要更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同美国国会领导人举行的白宫会议上愤然离席，因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拒绝为南部边境墙修建提供资金。这时双方的谈判在政府关门的背景之下愈发紧张。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议上发脾气，总统的支持者则称民主党人拒绝谈判。特朗普总统随后发表推文称，这次的白宫会议完全是浪费时间，并对佩洛西说再见，没有别的办法了。 在星期三下午举行的会议中，特朗普总统询问佩洛西，如果恢复政府运转，民主党人是否能够同意他提出了57亿美元的南部边境墙资金要求，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了拒绝。随后总统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转身离去。特朗普总统的政府停摆策略虽然受到了一些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质疑，但是在国会山与共和党议员举行午餐会后表示，共和党人是完全团结一致的。目前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官们已经进入第19天，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人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墙修建问题上依然意见分歧，僵持不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中东访问，在此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中提到了美中贸易纠纷在美国推动对中国政策中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中在北京的副部长层级贸易谈判将延长到星期三，这是之前没有事先计划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呢，指出了美中贸易纠纷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他表示希望这个星期在北京的美中贸易谈判呢，能够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呢，他也重申美国政府立场，那就是呢，指责中国呢，通过一些网络的活动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对美国企业带来了伤害。不过蓬佩奥也表示，他赞美中国呢把美中贸易纠纷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来加以区分。换句话说呢，中国并没有试图通过对朝鲜的影响力来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个月晚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将会出席这个达沃斯论坛。到时候呢，美国的高层官员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所率领代表团会有什么样的会动、什么样的会晤、什么样的互动呢？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般预料呢，这个星期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呢，是为未来更高层级的会谈来铺路。那一般预计呢，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了知识产权还有市场准入的问题，在未来美中更高层级互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更加明朗的轮廓。交还给现场的主播。
荣香，星期二正在约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约旦是蓬佩奥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会访问埃及、巴林、阿拉伯酋长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曼以及科威特。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表示，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之后，蓬佩奥首次访问中东。蓬佩奥在约旦传递了什么样的重要讯息呢？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从叙利亚来计划撤军，并会导致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影响力出现真空。美国呢还是会继续密切的和盟友来协调，并且继续致力于维持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约旦外长举行的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Jordan。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持久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这是美国提供约旦五年外援计划的众多原因之一。如同谅解备忘录中指出的，这项外援计划的价值超过60亿美元。约旦在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努力和平解决伊斯兰冲突、打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蔓延，以及对抗伊朗政权在中东地区的恶意活动。今天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重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承诺，继续与阿卜杜拉国王所领导的政府合作，推动共同优先事项。美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约旦的国内稳定与安全，我们本着真正的伙伴精神推动有关工作。
去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的大约2000名美国士兵。此举呢之后宣布之后呢，马蒂斯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那当时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包括了此举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出现真空，让还没有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以及美国眼中的敌人，也就是伊朗的政府呢来有机可乘。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约旦外长的共同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支持约旦在维护中东地区稳定以及对抗伊朗势力的努力。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们也期待继续和约旦合作，对抗德黑兰在这个地区的恶劣影响。约旦去年召回派驻德黑兰的大使，以抗议伊朗政权公然违反安全和主权。这个举动传达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我们还要感谢约旦政府的帮助，打击伊朗逃避制裁的企图。
这几天呢，美国政府的官员在许多场合纷纷指出，尽管美国并不计划永远留在叙利亚，但是呢，美国的撤军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美国将以适当的速度来撤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司法部长、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计划在新的司法部长上任之后离开司法部。他一直负责监管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展开的刑事调查。特朗普总统经常批评罗森斯坦任命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领导涉俄调查。这项独立检察官调查行动已经演变为20个月的调查，调查目标是特朗普竞选阵营是否与莫斯科有任何联系，以及身为总统的特朗普是否试图非法阻碍调查。特朗普经常斥责涉俄调查纯属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否认他的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勾结，也否认他妨碍了司法。虽然特朗普批评罗森斯坦，但是并没有解雇他。不过，特朗普总统最近转推了一张显示罗森斯坦和其他人坐牢的图片，而且他也解雇了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因为塞申斯回避了对涉俄调查的督管。在塞申斯宣布回避之后，罗森斯坦接过了涉俄调查的督管权。有几家美国新闻媒体星期三报道说，罗森斯坦计划在威廉·巴尔上任时离职，预计参议院将批准特朗普提名的巴尔出任司法部长。巴尔在1990年代初曾经担任过美国司法部长，对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定于下个星期二开始，参议院全体会议可能在2月中旬进行确认表决。罗森斯坦是职业检察官，司法部第二号领导人的工作任务繁重，显然他早就觉得任职2年已经足够长，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特朗普逼他离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记者协会等新闻工作者团体星期二会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随后他们表示对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忧虑在加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等6家新闻工作者团体星期二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等团体负责人共同会见记者。 杨建兴对美国之音说，欢迎港府这种做法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忧虑。他说，
当然这次政务司司长见我们了解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还是欢迎的，觉得政府还是愿意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很坦诚的讲出了新闻工作者对于现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越来越收缩的一种忧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只能够说的，我们对现在官员、政府跟我们业界对言论自由空间的了解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还是很忧虑，甚至于比去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忧虑。
记协星期一的新闻稿说，此次与政务司司长的会谈前，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团体原本邀约特首林郑月娥面对面会谈，针对的是2018年一系列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严重事件，例如香港记者会副主席马凯工作签证续签遭到拒绝，中国作家马健计划在香港中环的大馆演讲一度遭到了拒绝，中国流亡作家巴丢草的政治漫画展基于安全考虑突然被取消。杨建兴说，会谈中明确就上述三个事件向港府表达了忧虑。他说，
We explain why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are not just isolated cases,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hrinking roo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press.
我们解释了忧虑的原因，上述事件绝非孤立事件，而是香港言论自由空间正在萎缩的写照。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记者和编辑为什么对北京和港府官员反复警告的所谓红线忧虑的同时也摸不到头脑。杨建兴还说，政府有责任保障新闻自由，让记者不会担心报道的内容，同时政府营造高度自由的采访空间，记者才能够传达不同人的声音。他希望能够改善采访安排，让传媒和市民获得更多的资讯。报道援引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成员吕炳权的话说，政府应该澄清红线的范围和定义。例如采访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这类人士的时候，政府的红线如何划定？他表示，只要北京喜欢，特区政府就可以根据这些所谓的红线去限制大家合理的权益，其中包括采访。杨建兴没有陈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谈当中的谈话内容，认为只有港府自己陈述比较稳妥。星期二的记者会之前，美国之音就此次记协等团体与政务司司长的会谈发电邮给政务司新闻官，询问政务司是否会有新闻稿刊出，同时希望了解港府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立场陈述。张建宗在政务司网页当中说，作为政务司司长，我会努力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积极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合作关系，以多关心、多聆听、多行动的积极态度回应社会的诉求和需要，并且推动各项重点政策工作。政务司电邮系统自动回复收系，并将适时尽早回复，不过截至发稿前没有得到政务司有关这次会谈议题的答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针对中国监视《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报道，香港民主党派议员认为此举伤害了一国两制，有损于香港独特的地位。不过也有舆论认为有关的报道还有待最终证实。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针对《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据称被中国国安人员监控的报道，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星期三下午发出新闻稿， 指此举伤害一国两制，并说香港作为自由城市的法治制度和资讯权利受到威胁。《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马来西亚政府一份会议记录显示，中国与马来西亚2016年秘密谈判当中，中方有高官提出，若马方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中方将协助马方解决伊马发展公司债务，同时还帮助监听对伊马丑闻进行调查的《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监听手段包括对记者在港的寓所、报馆、手机以及电脑网络数据实施监控，并且向马方报告。涂谨申议员的新闻稿提出两种可能：若事件不涉及国家行为，中央政府应该彻查及惩处究竟是否有人为了图利、领功或者其他原因而伤害一国两制；如果事件属于国家行为，并且透过官方形式危害一国两制，涂谨申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议员，有必要促请中央详细考虑是否值得在各种国家利益当中牺牲同时重大国家利益的一国两制的制度。新闻稿说，中国国安在香港的行为已经变得肆无忌惮，并且公然向别国提出以特务行为交换经济利益，以至于被对方以文件的方式记录，反映该等行为已久。《华尔街日报》有关报道刊出后，陆续有其他媒体跟进。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记者1月9日也发来类似的报道。不过，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就报道本身而言，还有待最终核实。他说，
这个报道来讲呢，暂时是无法确认它的那个是不是100%准确，但是从他报道的消息来源来看呢，他是引用这个官方会议的这个记录文件做报道的，这个有一定的可靠性，这个涉及到官方一些秘密交易的情况呢，一般来讲双方都不置可否，甚至有些一些时候呢会说没有，但是实情呢是会有的。
不过报道说，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和经济事务部部长被媒体询问相关指控的时候都表示会查实有关情况。吕炳权说，日前爆出的对《华尔街日报》驻港调查记者实施监控的新闻，是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国一直努力推动在马来西亚东部修建铁路和天然气管道项目。不过，92岁的现任总理马哈蒂尔去年上任后，叫停了相关基础设施项目，谋求重新谈判其中的一些项目条件。与此同时，前任总理纳吉布被以贪污罪名起诉。另外，吕炳权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大陆，都有监控记者的文化。他说，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以前在大陆的做法套用到香港来了，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会不会能够阻挡大陆的一些不好的做法？从香港这几年的发展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经常用这个国家安全，还有就是国家任务的那个名义呢，在香港行使。而做这些事情的话呢，香港当局呢是无法去拒绝，甚至很多时候呢要配合的。比方说这个铜锣湾书店案。
涂谨申议员新闻稿还说，在国家的大战略上，有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重视和感谢香港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当中，香港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香港的地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涂谨申议员还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向北京中央政府反映这次事件的严重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发表有关对台湾政策的讲话， 强调将推动以一国两制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并表示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番立场强硬的讲话立即引发台湾内部和国际间的极大反应。美国白宫、国会议员、国际学者、专家以及海外台湾人都表态支持台湾及台湾总统蔡英文对习近平的回应，同时也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在习近平的对台讲话政策之后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天就在总统府立即做出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而且大多数台湾的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说这就是台湾共识。蔡英文的回应得到许多支持，连在野的国民党也表示不支持一国两制。蔡英文的脸书和推特都涌进了大量的网友热烈回响。那么对于中国一再对台湾施压，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公开表态反对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马奎斯上星期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拒绝接受以武力作为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方式强迫台湾人民。他说任何对两岸分歧解决的方案必须是和平的，而且要基于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他还说北京应该停止胁迫，并与台湾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恢复对话。此外呢，原本就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也有多位两党的参众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力挺台湾，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就说，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共同反制中国各种形式的侵略作为。他所提出而且已经生效成为法律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授权美国对台军售及高阶官员访台。他还表示将在新的国会重新提出台北法案，协助提升台湾的全球地位。星期二呢，我们也看到数十名国际学者专家发表联名信，对蔡英文回应北京的立场表示支持。这些专家认为台湾民主与生存正面临中国的强大威胁，台湾人民必须要团结一致，共同支持蔡总统带领台湾对抗中国的压迫。这些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学者专家说，他们也敦促自己的政府向北京表明台湾并不是孤立无援。那么不止上面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反应，我们还看到一群海外的台湾年轻人公开表态支持蔡英文。这群年轻人成立的海外台湾青年阵线在习近平讲话后发表声明说，唯有坚定前行，台湾才会更好。海外台湾青年阵线的成员彭康豪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他对习近平讲话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看彭康豪的说法。
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习近平这次的讲话是40周年那个对台湾告台湾同胞书纪念嘛，对不对？
嗯，
所以他必定要讲一些话 ，OK。然后，可是他讲的那些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没有新意的，就是一国两制都已经说了30年了，然后在台湾是没有，在台湾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市场嘛，但他讲那句话，我等于就是说，我觉得他的 target audience 是中国14亿人，跟可能台湾的一些比较真的很深蓝，就真的很亲共的那些人，但其他人我觉得不会太在意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习近平那句话我不是很 care， 然后刚好就是他又丢球给蔡总统嘛，所以蔡总统就是扣了一个杀球。
是的，以上呢就是关于习近平对台讲话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国际间一般的反应。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